王，我们在讲西西家王的事情之前，我们要先澄清一个观念，在基督教非常强调每个人都有罪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说，因为我们有人原罪，我们不能不犯罪，我们生在罪恶中，死在罪恶中，所以我们犯罪就有借口可说，我们就不该被处罚，因为每一个人犯罪是自己明明的违反了你知道应该做的事，这个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用在我们平常生活中，我知道我们常常听到，其实不是基督教，反倒是这个世界常常教导我们说，我们犯罪或者犯错不必负任何的责任。我也觉得这个世界上常常教导我们说，因为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平等主义，觉得我们如果做了什么好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功劳啊。就我常常觉得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听到的教训就是，犯错吗？错误，这都是基因造成的，这都是环境造成的。尤其在要开脱一个罪人的时候，你在法院里常常看到，这个人不管犯多大的错，哦，那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出生在一个什么家庭里面，他被虐待，以至于他的心理不平衡。这个错误呢，是他父母造成的，或者社会造成的。对不起，我没有任何要歧视黑人的意思，我只是拿这个做例子。当有些黑人犯罪的时候，也常常我听到很多的律师，尤其在美国，现在可能少一点，但是还是有类似的讲法，就是他会这么坏，或者不要说这么坏，他会做出这样的事，全部是因为社会的错，他在一个被歧视的环境中长大，所以是社会的错。就我常常觉得这种风气也在台湾有，就是一个人的错误，不管是死刑犯，你知道我在指什么，就不管是犯了大错的人，或者是社会国家或者是种族有什么很大的错误，只要他是好像受过很大，他的环境是很糟糕的，或者他的背景很糟糕的，我们就会说他没有错，是环境造成的，是基因造成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常常听到，好像，我说这是一种平等主义哈。如果一个人的钱很多，不管他是怎么赚来的，或者父母给他的，或者是他很聪明，我也常常听到，这都是大概在学院里面、知识分子里面论调，就是他其实不应该得这么多，因为这功劳呢是社会大众的。就我觉得在不信上帝的世界里面，越来越轻看责任这件事，不管是做错了该受罚的责任，或者做对了可以得到赞赏的那个赏赐，好像都越来越少。我们基督教或者圣经不是这样的，我们非常强调人有罪，我们强调人有原罪，可是人有原罪一点不妨碍我们犯罪该受的处罚，因为我们是明知故犯，我们明明的违反了上帝给我们的诫命，而且上帝在给人的恩典中，最起码在外在的行为中，人也应该知道怎么做得好。同样，各位，请不要以为我们一切都是靠恩典，而我们真的一切靠恩典，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真的是因信称义。但请不要以为我们一切美善的行为，因为出于圣灵，因为出于恩典，因为出于上帝，所以神就不会赏赐我们。你在圣经也看到，神对他的儿女，当我们努力在这个世界上行了各种美善的时候，照着主的话去做，圣经上讲神是有厚厚的赏赐。也就是基督教，我自己认为越来越看得到，基督教是一个强调上帝公平赏罚的神，不因为我们都有罪啊，都是罪人啊，所以孔子跟希特勒一样在地狱里的火是一样重的，没有，神对他们一定有不同的处置。也不因为我们都是信靠耶稣因着恩典得救的，我们就说将来我们在天上也都一样。各位，每个人有不同的赏赐，只不过我们将来在天上没有任何的嫉妒和骄傲，只有美好的配合。在以西结书十八章特别讲到这件事，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父亲非常不好，然后他的父亲不管怎么坏，在这个非常坏的环境中，这个儿子 看到父亲的状况，看到父亲的邪恶，不去效法，反而得到警惕和害怕。他好好的行善，跟随上帝，父亲的罪不会追在他身上。同样，如果有一个儿子，他的父亲是非常好，那么他也不必因为他父亲非常好，他就以为可以托父亲的余荫。他如果作恶，神也会处罚他。在以西结书十八章，不仅讲到你不要把过错归在环境、归在老师、归在遗传、归在其他任何外在的东西，你不要怪罪这些。你也不必因为你过去有任何好的成就而骄傲。以西结书十八章最后讲的是，神最看重的，甚至神唯一看重的是当下。你过去有一切的坏，你现在认罪悔改，所有的坏不再纪念了。你过去有一切的好，你现在骄傲，过去的好也不纪念了。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大的盼望，而且最大的谦卑。最大的盼望是我们不必因为做了多少错事，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觉得没有救了，继续堕落下去。我们也不因为过去我们做了多少的好而自大，因为我们觉得那，我们知道那都不足以夸。让基督徒因为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不管你的家庭是什么，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你能够靠着上帝来过一个得胜谦卑的生活。我们说这个一点不否认遗传和环境对人强大的影响，这上帝带领的自然法则，我们基督徒也并没有违反。我最近看到一张，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 Incarnation， 就是道成肉身。那个神学家呢，封面画了一个耶稣的像，看我大吃一惊。这个神学家讲的是，他用分析神学，就是其实是分析哲学来，就是很仔细的在分析道成肉身这件事情。那很难懂啊，或者很无趣。但是他讲这些，他封面画了一个耶稣，那个耶稣呢，跟我们传统想的完全不一样。一个白，传统就是一个白人嘛，然后一个很帅的人嘛，鼻子很高嘛，眼睛很蓝嘛。他画的呢，是我们今天常常看到的那巴勒斯坦的暴徒的那个样子，就是不是那种很帅很俊的样子。他为什么要画这个？他要给人一个印象，给人一个认识，不仅我们的主耶稣是神，而且他真是成为一个人，而他成为的人的确在巴勒斯坦那边的那样的一个人，道成肉身，跟我们都一样。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深深的常常被主来提醒，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不必因为我们的出生或我们过去做了什么样的坏事或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就抱怨。这影响是有的，我刚刚讲了，连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都完完全全是一个巴勒斯坦的人的那个情形，他不是一个天使般的那个样子，他就是当地的人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任何一个人在最大的罪恶恶劣的环境中，神赐的恩典是够的。你说这我们早就听过很多遍了，那我今天不仅要讲神赐的恩典是够的，我也说那个够用的恩典常常叫我们非常痛苦。那够用的恩典，在这罪恶的世界，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想要过一个更好的、更正直的、更善良的生活，我们想要活得像耶稣，我们想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这都是靠主的恩典。各位，这都是主的恩典，完全是主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但这完全的恩典不减少你生活中痛苦的挣扎。就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个错误的想法，就除了我刚刚讲的有一个错误想法啊，一切靠着圣灵嘛，那好像靠着圣灵凭着恩典就是一切的美好，你的个性的美好，你的工作的美好，通通就自然流露出来了。 各位，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基督徒在讲自然的时候，把自然想成是神，听其自然，好像那个自然就是圣灵，好像自然就是神。各位，自然是一个堕落的东西，你不能听其自然的。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听从圣灵，我们有极大的征战。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特别讲到说，那个血气和圣灵在征战。希伯来书也讲，我们抵挡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信靠上帝是绝对正确的，完全靠圣灵也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凭信心也是正确的。但信靠上帝，凭着信心，不管我们个人希望我们的德行越来越好，或者我们希望教会或者整个的社会因着基督的工作越来越美好，各位，那些都不是自然流露的，那些是经过许多的艰难。这种错误我必须说，像天主教也犯这个错误，也犯，对我们来讲就犯嘛，他们是错误的。对不起，我这讲的有一点不好听，不过各位可能可以懂。天主教认为人工节育是罪恶，他们不准人工节育。但是呢，你大概也知道，天主教允许人用自然周期法，用算的方式来避孕。我自己是觉得说啊，他们也是犯了这个错误，以为自然就是神，把它算清楚，这个时候是自然不会怀孕的时间，所以用这个时间来避孕就可以。那我在想到说，那么你在算的时候，跟你在吃避孕药或者用其他避孕设备的时候，是不是也都在用你的脑筋啊？用你的脑筋是不是就不太自然了？照自然方法就自然嘛。我们有的时候在基督徒在比较灵恩的里面也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有信心，就是听其自然，不要看医生，不要吃药。那么如果你去看医生吃药，那就没有信心。各位，这叫做把自然，听其自然，任其自然，把自然等于圣灵，那是大错特错的。基督徒应该非常的努力，非常上进，你可以有最大的信心，荣耀完全归给上帝。但是不管是个人的私德，或者我们处理任何的事情，或者是整个教会的事情，各位，没有听其自然的，就算各位来到教会，今天下午大概已经发现了，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底下的人愿意继续来这里聚会，包括第一堂第二堂都听过的，因为现在全教会只有这个地方有冷气，所以如果听过第一堂第二堂的还想享受冷气，可以再来听。我们在上午的时候发现教会的冷气只有这里有用，其他地方都坏掉了。各位，我不反对我们按手在冷气机身上，然后为他按手祷告，希望他恢复正常，我不反对。我觉得这个没有违反圣经，但是我必须说，神如果借着这个来治好一个冷气，我们姑且用治好，那是极少极少的事，那个极少事出现的频率跟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是一样，就是其实还要少一点，因为五饼二鱼有过一次，按手在冷气就好，我还没听过。就我们基督徒哈，就其实如果你说按手祷告这才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叫电器行来修的话，就不是有信心的话，那你为什么要去按一个手呢？你就凭信心嘛，你按手有那么重要吗？各位，我们求主让我们努力的、尽心的、有平安的、有信心的来侍奉我们上帝。而你在侍奉上帝完全凭恩典的时候，你不是不努力，你也不是不碰到任何的困难。这经文非常多，我读一个地方给各位听，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的下半句和十三节，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能立志，我们能做事，我们立正确的志，我们做正确的事， 都是神做的，但是神做这些事没有排除也没有减少我们要恐惧战兢努力的去做，也没有减少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碰到的拦阻和痛苦和艰难，你们要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我们是会有的。西西家王是最好描述我刚刚所讲的经文的人，他是一个最坏的父亲生的，他的父亲在整个以色列地盖满了偶像。西西家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当然他可以就顺其自然嘛，他可以说我的环境这么恶劣，他要做王的话，他要继续好好统治的话，不管是宗教方面或任何一个方面，恐怕他都顺着他爸爸那种立场去做最好，因为大家都在拜偶像，就跟今天我们台湾在选举的时候一样，如果你要让你当选顺利的话，恐怕呢，其实不是台湾了，我看美国也是一样，你最好要想尽办法讨选民的喜欢。所以我们的马英九先生啊，或任何一位啊，包括李登辉先生啊，选举的时候庙里面都会去的，因为这让你的统治会比较方便一点，你让你的统治会比较顺利一点。各位，我等一下会讲，基督徒不是不会妥协的，我们常常想妥协是罪恶，不会，不是，基督徒甚至不是不会用手段的，从旧约到新约，包括上帝，包括上帝对撒母耳的建议，在撒母耳要去高人的时候，神都有说你用一些手段。各位，我不是教你学坏啊，我只是说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神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观念常常跟我们想到的并不一样。我们回到西西家，他在一个充满偶像的环境中长大，但是我们感谢主，列王记下18:3，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各位，我知道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有的人个性真的很好，我很羡慕，虽然呢不能叫他称义，但是神给他这恩典我很羡慕，有些人也肯努力的学习，我也很羡慕。各位，我常常看到自己呢，以前也常常自惭形秽，很自卑，可是现在呢，我也很羡慕神给我的恩典。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自己不配，但神让我们看每件事都能看得好，如果我们愿意学习，愿意相信。我很羡慕西西家在这种环境下他还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就再想一下，各位，我们通常讲到这里都很自责，我没有，我们是没有，可是我也看到你也有，我也有，这里面很多我不认识的人，这里面很多我认识的人，认识不认识，我单单就在过去的从崇拜到现在，我可以看到有人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会看到有人在可能我们的个性习惯过去不太想做的事情里面，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主要我们做的，我们在神的恩惠中我们开始做。各位，这都会碰到困难，这我们也有多次许多次的失败，包括立志今年要把圣经看完一遍，包括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哥我不要讲了，讲了免得大家伤感情，因为你也有过这样的立志。不过我们感谢主，神的恩典能够叫西西家在充满罪恶的世界，能够叫你我在充满罪恶的世界和环境和个性里面，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有好多艰难，西西家是独立来做这些，一个人来做这些非常艰难的事情。在历代志下第29章，各位不必去看它了，那花了大概2章的时间，3章的篇幅很长，在讲西西家怎么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每个都流好多的汗，是没有流到血，流了好多的汗，他洁净圣殿，他劝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起来守逾越节，他叫以色列人 毁灭各种的偶像，他勉励以色列人要有十一奉献，他做所有主要他做的，而好难的，没有一个不碰到阻力。主啊，赐我这种勇气，主赐我这种毅力，求主也赐给你和我。我们知道良善的事是什么，我们知道主希望我们善良，希望我们诚实，希望我们勇敢，希望我们对人好。我们知道主希望我们能够讲真话。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许开始立志也去做，但真的很难呢，没有一次是容易的。没有一次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丈夫，跟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同事在一起，我们想要多走一步主要我们走的道路的时候，不是举步维艰的。圣灵帮助我们，神的爱激励我们，也求主给我们的赏赐和祝福，让我们能够被感动，愿意去这样做。哦，好困难，不管在德行上的事或其他方面的事，不过求主让我们就不要找借口吧，神会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主，西西家非常成功。当他碰到这么多困难的时候，当他用这样大的努力终于成就了这些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给他更大的艰难。在列王记上记下十八章讲到他背叛了亚述王，十八章第七节他背叛亚述王。在背叛亚述王之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背叛，我猜他背叛的理由是因为他敬畏上帝，所以神给他很多祝福，祝福多了他就想到说，这个国家的祸患是因为我父亲接受了亚述的神，我现在已经把亚述的神消灭掉了，那我也不必在军事上在外交上听亚述的话了。于是他就背叛了。各位，我请求各位这一方面你要去想一想，你觉得西西家背叛亚述王是对还是错？然后在他背叛以后，亚述开始攻打或者开始威胁到犹大，威胁到西西家，亚述把西西家所有的坚固城一个一个的攻取了。在十三节讲一切的坚固城，各位，这就是我们在敬畏上帝，我们在开始跟随主，我们在花很多力气，也许我们七八岁的时候，也许我们十七八岁的时候，也许我们七八十岁的时候，也许我们信主了多年开始，或者我们终于信了耶稣了，我们觉得这是美好的，我要跟随上帝，主你那美好的形象我希望在我身上我也能够活得出来，所以我们就努力，我们一切靠着主的恩典来做这些事，也有很好的顺利，也有很好的成功，但是有更大的危机。西西家听到亚述来攻城的时候，他一定祷告，主求你恩待我们，求你纪念我们对你的虔诚，求你纪念我们的牺牲。消息传来，一个城被攻陷，他再找更多的人祷告，两个城被攻陷，三个四个，全国祷告，通宵祷告，禁食祷告，所有的城通通在他们的祷告和敬虔中仰望上帝中被亚述王攻下来了。我为什么讲这个，我们并不是王，但在教会里面我很亏欠，我很少去探望弟兄姐妹，但多少都知道每个星期三全教会都为生病的或者有困难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已经习惯了，或者我们不敢说心理上习惯了，我们在经验上已经习惯了，我们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我们该开始求医治的恩典，到最后我们求让他减少痛苦的恩典。
后来大概都死，各位不是大概都死，我们一定都会死，只是是不是那么快就死。很多的弟兄姐妹，当然我特别是癌症的病人，包括我们今年也碰到的，我们非常意外的，怎么仁德长老会有这样的事。敬畏上帝，信靠上帝，好，病情越来越恶化，敬畏上帝，信靠上帝，结果公司的状况越来越恶化，敬畏上帝，信靠上帝，结果我读书的计划越来越恶化，我们都有这样情形。于是在一切的重重大军越来越逼近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西西家就非常无耻的、卑贱的去跟亚述说，我有罪了，你要罚我多少我都给你。圣经很生动的描述，西西家把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包在自己柱上，金子都刮下来。这还我们当中如果有父亲还不了债，还跟儿子说，你那个铺满能不能打破，现在应该没有铺满了，我讲铺满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给爸爸，儿啊你不要读书了，学费给爸爸，儿啊我上个礼拜帮你买电脑，我们现在把它当掉，我要钱。西西家把耶和华殿中的金子刮下来给亚述王。我刚刚讲的是要跟这件事连在一起的，西西家背叛对不对，西西家投降对不对。我们华人传统的观念，背叛背叛亚述这个异教国家是对的，我们要独立自主，像亚述这个万恶不赦的君王投降，说那么低级的话是错误的。我不以为然，我没有看到圣经说西西家背叛是对的，我也没有看到圣经说西西家投降或者是赔款是错误的。各位请你，我可能讲错了，我一定有讲错的地方，但是我一再的请求各位，我的基本的信念是我们以圣经为本，不是我们传统的忠孝节义的观念。我们传统的任何观念有可能比较对比较错的，需要被圣经来纠正，而不是这些文化来纠正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传统的是绝对的忠，我在圣经没有看到这一点。整个耶利米书是劝以色列投降的。各位请你用你最大的智慧来了解我的话，我没有说今天有人来打台湾我们要投降，我不再鼓励你投降，不但不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忠于执政掌权的，因为那是上帝所设立的，只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对任何人间的任何的忠实并不是绝对的。我觉得这产生了各样的美善。以忠为例，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那位伟大的南方的总司令李将军，他后来决定投降，因为他觉得这场战争，第一个南方必败，第二个再打下去太多无辜的不应该的人死，不仅是老百姓还有军人，于是他就去投降了。当他去投降从营里走出去的时候，没有一个南军的军人要杀他唾弃他，是祝福他。当北军接受了他的投降，哎，我觉得真是，我不知道非基督教国家，包括我们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直到今天，我不知道有哪一场在华人的战争里面，我们对俘虏不是用最大的侮辱和伤害。各位，南北战争在战场上死的人超过美国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所有战争死的人。当他们投降了以后，不仅南方的军人没有一个人被处死，还允许他们带着他们的马匹回去，因为他们要继续耕种他们家园。 李将军后来成为一个大学校长，受尽人的尊敬。我觉得这真是一个人道的国家，这真是一个神道的国家。我也知道在很多的基督教国家的教会里面，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哈。当有人的配偶得了重病的时候，教会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让那个病患的家属能够轻松一点，能够帮助他。各位，可是我看到很多，当那个患者如果死了以后，教会常常做的事情是介绍另外一个对象给未亡人。你觉得这个是不对吗？保罗说，如果有人结婚，配偶死了，可以再娶再嫁。圣经上讲的忠孝节义，不是我们讲那种绝对的，而且是没有人性的。事实上，各位，如果今天有战争，有人是那种成吉思汗式的，如果打下我们台湾，而我们显然抵挡不住，所有的人都要被屠杀的话，只有一个救法，就是投降的话，我相信你会希望投降。各位，我再讲一次啊，我没有鼓励你投降哈，我只在讲到说，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是对上帝绝对的忠实。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你要顺服神所设立的执政掌权者。但是当神旨意清楚显出来的时候，耶利米全章全准书叫人投降。但以理是投降的，但以理不但投降了，而且做了人家好几朝的元老。大卫是投奔非利士人的，保罗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罗马公民的身份。我不觉得西西家在用尽一切办法，最后还不能拦阻亚述的军队的时候，他送钱去是错误的。一个君王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是要让他的百姓不要受到伤害，只有这条路。我知道你会很快的说，因为我们信友堂实在很属灵，哎呀，要凡事依靠主啊，这种时候要依靠主。问题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已经依靠主到现在了，他没有一刻不再依靠主。哎，他把他父亲所有的偶像除掉，那要多大的力量。他都在祷告。圣经没有说你不可以把钱送给你的敌人减轻你的艰难，没有。我求主让我们在对神的信仰上能够越坚定越好，而在世界的事上不要那么执着。而我觉得今天基督教和教会和基督徒大问题就在我们对上帝的信靠非常马虎、模糊、不清楚。可是我们在政治或者是夫妻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真的好像是天堂地狱的大事。就我们该认真的事情我们不认真，我们在不需要那么认真，可以思考、可以反省、可以检讨、可以改变的，我们真是太认真了。所以我要说，西西家他背叛不一定正确，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估计，害得亚述可能本来有的和平的机会还多一点，让他早一点受到伤害，可能，我并不知道。西西家送钱给亚述，我觉得不一定错误，因为所有可以做的都做了，但所有做的可以都做了，我们就是没有看到上帝做什么事。上帝起码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事，在生活中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各位，你们当中只要我认识的人，我都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我知道我们当中我认识的人，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当然这我一定不能讲的，因为每个人都说，康牧师，你不可以跟别人讲。我们有一些困难，有的时候你没有跟我讲，我也会为你祷告。我们为那些事祷告，为我们的学业，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婚姻， 为我们已经触礁的婚姻，为我们已经艰难的工作，为我们尚未得到的工作，为我们尚未完成的学业，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许多的事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问题解决，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刚开始是主，求你做奇妙的大事，最后是主，求你减少我们的痛苦。西西家的心情很难想象，在亚述的军队最后包围，然后在列王记下18:19开始讲到的这那个拉伯沙基狂妄的话，一直到35，那极其下流，但是非常有杀伤力。我在这里下午我不会讲这些，我要讲的是我们感谢主，在这非常艰难的当中，哎呀，我看到一件难得的事情，所有的百姓和王都归向上帝。各位，很难啊，我信不下去了，我不想再信耶稣了。为什么越信耶稣越辛苦？这我常常听到的，我心里不会想这样的事，但有的时候真是难免怨上帝。感谢主，各位，我们基督徒只要信靠上帝，你不必觉得你每个时候都必须有那么好的心情。有人问我，基督徒我们总是谢恩，我们总是喜乐，可是我喜乐不起来怎么办？我就跟他讲，我现在也跟各位弟兄姐妹讲，我们常常喜乐，可是并不是说没有烦恼。基督徒可以有任何一种情绪，而那种情绪都是好的。你不信，我读给你听。哥林多后书7:8，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后来我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会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各位，不要以为基督徒如果有忧愁就是没有信心。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属灵的人，包括摩西，包括大卫，包括保罗，包括耶稣，都有忧愁，都有担心，都有忧虑。这不一定是罪恶。有信心的忧愁，相信上帝慈爱和怜悯的忧愁，就会产生好的结果。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所以各位，如果你忧愁，你看到你的健康检查报告不好，你忧愁，你不必再愁上加愁，或者愁上加上罪恶感。哎，为什么我不能感谢主啊？因为你是人，很正常，感谢主。当你知道一些不好的事发生在你家里，包括西西家听到一个个恶劣的消息的时候，忧愁撕裂衣服。各位，这不一定是没有信心。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为我们受亏损了。你们看，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换句话说，可以有神喜悦的忧愁，神喜悦的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这都可能是好的，当然也都可能是坏的，是不是信靠上帝？所以我不觉得包括西西家在把钱送过去的时候他一定是犯罪的。他在忧虑当中，只要他仍然对神有信心，他做的这个我们一般人觉得是签这个不平等条约的，是不一定圣，起码圣经没有定罪。他撕裂衣服也不是犯罪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件事后来产生 很好的结果，上帝把亚述的军队消灭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上帝在一个晚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不能说残酷的现实，而是现实，而是真实的现实。各位，亚述的军队被消灭了，后来巴比伦的军队并没有被消灭，以色列后来还是亡于巴比伦。亚述的军队现在被消灭了，但是过去一个城一个城被打败的时候，神怎么没有做事呢？用在我们的身上，神一定恩待寻求他的人。你们寻找，我们寻找必定寻见，我们种什么收的一定是什么。因为神叫我们不要自欺，神轻慢不得，顺着情欲撒种一定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一定从圣灵收永生。但是我们在今生能够收的是什么，我们不敢确定。我们知道有永远的收获，但今生我们能经历多少，我们不晓得。西西家是得胜了，最后的得胜，但是西西家之前那个艰难又有多少？我喜欢的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说，人生最幸福的就是有个快乐的童年。克里斯蒂是一个很聪明的小说家，但我觉得他这句话讲的不对啊。为什么人生最快乐是有个快乐童年？为什么人生最快乐不是有个快乐的青年？为什么人生最快乐不是有个快乐中年？为什么人生最快乐不是有个快乐的晚年？为什么人生最快乐不是有个快乐的婴孩、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到死？各位，人生有个最快乐的童年，但是后来国破家亡，非常悲惨，他那个快乐不是叫他后来的痛苦更沉重吗？各位，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晚年，那能补足你在童年可能失去父母，或者是你在中年失业的那些痛苦吗？我不觉得人生哪一个时候好才是最好。我希望的，你希望的也是，每一个时候都能好。我相信上帝也是这样。但上帝怎么样让我们在人生中有多么好的果子，我实在要说我们不晓得。各位，只有上帝能看我们的全面，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的内心。有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信心坚定，有的时候我们中年，有的时候晚年，我们希望都越来越好。我们知道我们上帝是看我们的全面。用我刚才讲到的，上帝看你的现在，此刻的现在，刚才的现在，下一分钟的现在，我们随时去依靠上帝。在列王记里面，其实圣经其他两个地方，就以赛亚书和历代志，记载西西家的时候，都是记载第一个讲西西家如何归向上帝，第二个讲上帝如何救西西家脱离亚述人，第三个讲西西家得了重病。不过学者告诉我们，西西家得了重病是在亚述侵略之前的事。圣经之所以要跟时间的次序不一样，是要我们先看到亚述那件大事。但是他也在讲到，他也要我们想到西西家在做完了一切近前的事以后，神给他一个也是非常艰难的带领。那艰难带领在列王记下第20章第1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西西家就痛哭了。我以前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在我没有把那个时间弄清楚的时候，或者以前有那种 我认为比较肤浅的敬虔的时候，我又觉得哎，西西家做这个祷告是多么的不智啊，他干嘛做这个祷告呢？离世建筑好得无比嘛，在世那么辛苦干嘛呢？而且后来神又加给他了，加了他15年寿数，他又生了一个，在这15年生了一个很坏的儿子叫马拿西，实在不该长寿的。后来我知道我这些讲法都错了，马拿西是就是他不是在这个时候生下来的，圣经这样讲是有他的用意。我再一次说，他要把亚述的入侵先放在前面。那如同西西家在极危难的时候拿钱去要捡消灾，这并没有违反上帝的规定，起码圣经没有这样讲。我要说的是，给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的自由，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你只要出于信心，没有违反上帝的律法，神并不禁止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形下有不同的反应和处理的方式。你不要那么容易有罪恶感，但是我也希望你要多有信心。有信心不是不看医生，有信心不是不想办法，有信心甚至不是不把神殿里的金子刮下来给别人，但是你有信心忠于上帝，神也可以告诉你你非死不可。那时，这个那时应该就是西西家在进行全国改革，亚述军队还没有来的时候，全国的改革。我不知道，圣经学者也不能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有人说是在亚述军队来之后一点点啊，这个我们不去讨论这些事情。我比较接受绝大多数解经家讲这是比较早期的时候。不管是早期晚期，整个的以色列需要这样一位敬畏上帝的王来继续宗教的改革，整个以色列需要一个敬畏上帝的王来带领他们胜过亚述的侵略。我想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多半年纪比较轻，就算年纪大经历过那个事，大概我们现在也不是印象很深刻了。韩伟长老的过世，韩伟长老为什么不留下来？神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国家需要他，教会需要他，他那么诚实，那么善良，那么正直，那么爱教会。我们现在对面还有韩伟馆，在我在华神的时候有个韩伟厅，就是实在韩长老给很多基督徒很多帮助，而且他是年富力强，50几岁吧。为什么神把他接去了？我也不想再提为什么神把张仁德长老接去。那我们不要讲到死亡，我们不要讲到别的，我们生活中为什么很多时候神一定要我们经历这些事？我们希望我们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能够有更多信心的反应。好，以赛亚去跟西西家讲，在20章第1节，西西家病得要死，那应该是大夫的诊断，病得要死。可能西西家想，或许先知跟医生有不同的看法，也许先知以赛亚跟西西家是好朋友，他来探病。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神跟他讲，你去探病的时候撂一句话跟他讲，他非死不可。各位，我希望神不会叫我这样来探你的病。他不仅是非死不可，他说你一定要写遗嘱了，因为你非死不可。这意思其实非死不可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意思看起来是很快就非死不可。各位，我们自由一点，我们对上帝有最大的严谨，最窄的门，最小的路，十字架路，舍己的路，顺服上帝的路。但是这种顺服产生的对策不一定是一样的，我们可以非常多元。如果西西家听到以赛亚讲的话，西西家说，就跟他后来曾经有个反应一样，好啊，感谢主啊，离世建筑好的无比，我早就想卸下这个重担，或者说，哦，主都有他的美意，这是不是比较属灵呢？ 我不觉得一定是。
西西家反应是什么？西西家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他提醒这个上帝，他不应该提醒的，他不需要提醒耶和华，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不必祷告，对不对？各位，那都是不祷告的人的懒语，懒人懒语。神什么都知道没有错，可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最好借着向上帝祷告提醒一下你自己。上帝啊，我想他是很诚实的，你纪念我啊。约伯有这样的祷告，大卫有这样的祷告，许多圣徒有这样祷告，各位，这样祷告没有不敬虔。耶和华，你纪念我，我怎么样存完全的心，诚实行作你眼中看为善的事。然后西西家大哭痛哭，各位，有至于死的忧愁，有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有至于死的痛哭，有没有信心的痛哭，有信心的痛哭，包括我们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痛哭。你的属灵观不要把一个人想成很属灵的人，就是一个天天在街上发福音单张的，就是一个从来没有去逛过街的，就是一个从来没有去买过逛过百货公司，就是一个从来都是粗茶淡饭，一个礼拜进食三次的那种人，那是法利赛人。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你可以在神面前哭。神定义的事情在人间你会发现，哎，怎么有不同的想不到的结果。以赛亚他也没有想到他这样探病，所以下一次如果我到你的病房说你要留遗嘱，你必定很快就死，没办法了。然后我就出来了，坐电梯了，然后你就在房间里迫切祷告，你听了康牧师讲的话，你相信那是真实，但你说上帝，我要活下去，求你医治我。我没有西西家做那么多好的事，但是我因信称义，请你还是医治我。也许我电梯还没有到一楼，神说你回去告诉我名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的上帝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我会增加你15年的寿数。长命富贵得医治并不是坏事，事实上是应该，我们应该这样求的。哎，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没有信心，我想我不是没有信心。我们应该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不是常常发生的，神迹式的医治并不是常常发生的。我昨天看到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写的一封信，这是英文的，这是在网上的，很好的教授，很好的牧师，他开始这样讲 ：Stephen 刚刚打电话来 ，Steve 已经到主那里去了。Stephen 是 Steve 的太太 ，Steve 是这个教授、这个牧师的学生、这个牧师的会友。然后他就讲到这位 Steve 刚刚被主接走的，他是得癌症。他说，他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但他很敬畏上帝。他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他在世寄居，没有 3 score and 10。 3 score and 10 是英文的一个术语， score 是20， 3 score 是60， 3 score and 10 就是70。他在说 Steve 没有到诗篇90篇讲的我们的年岁到70，他70不到， Steve 应该在50岁左右，可能不到。他说他比我圣洁，他比我属灵的多，这个老师这样讲，我相信这样。我也相信神在各位你们的身上，还有许多的人身上，你们的圣洁和善良是胜过我许多的。当然也许我在某些地方也有很多好的地方，那都是主的恩典，按他的旨意来分配，感谢主。他 Steve 给他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他用 grace and dignity 来度过他最痛苦的阶段。我不知道怎么翻 grace and dignity， 可能应该翻柔和
和高贵。他说我看到，我也听到他的痛苦，这是很生动的一句描述。看到大概是指 Steve 挨磨的那个痛，满脸都是汗的那种痛。听到是呻吟的声音。我们为他祷告，最后我们祷告求神平安接他去，忍受很多痛苦。然后这个神学教授就提醒我们每个，可能是他这封信里很重要一个神学观念，好，我们习于 downplay 轻看罪和罪的后果，你千万不要这样做。罪和罪的后果是可怕的。他在这里讲的意思是，连一个被上帝儿子宝血赎回来敬虔爱主的 Steve， 神在他莫测的旨意中也让他有这么大的痛。你不要轻看罪的结果，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不要轻看恩典的丰富。如果你看到罪的痛苦，我们只会死亡；我们看到恩典的丰富，我们就会回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讲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了。这位神学教授，这位非常好的牧师，最后说：“我不能解释上帝很多为什么，很多事为什么这样带领，但我知道。”耶稣的坟墓是空的，那就够了。耶稣的坟墓是空的，那就够了，因为那表示上帝有无比的大能。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前面预设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表示上帝无比的大爱。因为耶稣无比的大能和大爱，我们在经历这些时候，我们还是靠着主，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行善，我们传福音，我们见证主，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工作各方面都因为我们越来越属灵，越来越有美好的结果。可是不一定，不一定，可能亚述的军队继续来，可能你家的家暴再继续，甚至有的时候是一定。我们怎么想？罗马书第五章十六十七节非常难懂，我读给各位听：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这边的律师和法官，我们教会都有，和学法学的，请你来解释一下这个判决书是写什么的，我看不懂。我们这边的国文系的老师，请你来改一改，我看不懂。不过我看了解经书，我懂了。简单的跟各位解释一下，保罗在说两件事：一件事，亚当犯了一次的过错，上帝审判而且定他的罪。亚当犯了一次的过错，上帝审判并且定他的罪，这几乎不需要说明，这每个人都知道，你做错了然后按法律审判嘛，有罪就定罪了。下面一句话，如果亚当犯了一次错被上帝定罪了，那么千千万万的人，就所有你我，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犯了意意造造的罪恶，叛逆神、抵挡神、无知、故意的悖逆，那神应该怎么对付？亚当一次被定罪，人犯了那么多错，神怎么对付？神叫耶稣替我们赎罪，不可思议的。奇妙的爱，恩典中的恩典，神迹中的神迹。中文和合本说那个叫做鸿恩，莫大的恩典。这莫大的恩典不只是叫我们掉眼泪或感动， 这莫大的恩典，叫所有的蒙恩的人，我们能够做王。我们有荣耀，也有权柄。愿神恩待我们每个人，愿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因耶稣基督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王。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怜悯恩待教会，怜悯恩待我们，怜悯恩待我们这些荣耀的，因为是被你造、被你救的儿女，也怜悯恩待我们这些可怜的、被摧残的儿女，因为我们在这世上常常自己折磨自己，常常彼此折磨，常常受撒旦的折磨。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些折磨你知道，这些折磨你看见，这些折磨、这些恩典，让我们能够更多亲近你、仰望你、信靠你，彼此相爱，互相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